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今天要上第一课，就是这个课本的第一课，但是呢我们要用两次的时间来讲第一课，所以我给大家一个讲义哈。那么刚刚你们拿到的讲义有两章，第一章叫做使徒信经。我稍微说明一下，这个使徒信经呢是在大概主后第六世纪产生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们信仰的一个最基要的一个宣告，等于说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一个宣言。那么这个使徒信经也是经过一段的时间，慢慢才变成我们今天现在你们手上拿的这一章啊。那么在早期的时候，这个使徒信经也曾经有尼西亚信经，也是属于就是也是类似的一个我们信仰的一个宣告。那为什么我要给大家这一份资料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课程的内容就是根据这个使徒信经来设计的。换句话说我们讲到所谓基要信仰最根本的，或者说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最核心的真理的内容，就是被就是可以用这个使徒信经把它表明出来哈。那么在这个最基要的信仰的内容里面，我们发现在这里主要就是讲到我们所信的这个神，这个对象，这位神关于他的一些真理所以在早期的教会，当他们有了使徒信经写成以后，这个使徒信经常常是被用在一个人要接受洗礼的时候，就会要求他根据这个使徒信经，我们说来认信啊，承认他的信心。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开头是说我信，不是说我们信啊。所以一个人他要接受洗礼，常常就给他这个要求，他根据这个使徒信经来承认他的信仰。那么不但如此在这个中世纪的时候，甚至一直到今天，这个使徒信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依据，特别是当我们谈论到关于异端我们怎么判断这一个所谓的宣称，可能他也宣称他是基督教，但是为什么我们说他不是正统的，或者说我们说他是异端，我们是根据什么来判断？就是根据这个使徒信经的这个内容。换句话说，在整个圣经的启示当中，关于使徒信经这一部分的内容是我们所有基督教信仰里面的根基。如果今天有一个宗教他所讨论的关于信仰的内容，也许在其他道德上可能跟我们都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也是同样的，就是说我现在说的还是指的基督教哈，不是指的其他信仰。那么譬如举个例子讲摩门教，他们其实你如果看他们的教导也是非常的严谨，尤其在道德上的教导如果说跟我们现在这些基督徒的信仰来比较的话，摩门教的信徒他们更注重他们生活上很多的生活行为的这个圣洁。但是在他们整个教义里面，我们为什么说它是异端呢？就是因为在这个他们的教导当中，有一部分的教导是跟使徒信经这个最基本的真理的内容有冲突啊，或者有不一致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要看是不是异端，主要的根据就是根据这个使徒信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觉得这个课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慢慢的我会把这个重要性慢慢跟大家说明。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先要来看这个使徒信经的第一个 宣告，他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里谈到我们所信的神是全能的，是创造天地的主。关于神是创造者，我想这个观念不是只有基督教有。如果我们熟悉其他的宗教，回教他们也是相信有一位创造者，犹太教犹太人他们也是相信有一位创造者哈。那么关于这个下一堂课或再下两堂课我们会再讨论关于这方面，但今天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重心放在关于神是创造者。关于神是创造者，我想我要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观念不是人自己发明的。换句话说，神是创造者这样的一个了解是神自己向人启示的，是神自己向人启示的。那么特别是我们的圣经啊，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圣经开宗明义第一件事情就把这件事情说明清楚。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念第一节到第三节。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念第一节到第三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好，我们下面的不念了哈，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在这个创世纪整章的圣经里面，就是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创造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特别留意第一节，圣经一开始开宗明义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很清楚地向我们启示他是创造这个世界的那位创造者啊。那么也因此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的这两章的圣经里面，如果我们很仔细地去看，我们会发现这两章圣经所强调的重点是把谁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介绍给我们。它的重点不是放在怎样创造。我再说一次哈，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重点是把谁告诉我们，是什么人创造这个世界。它的重点不是告诉我们怎样创造。所以也许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重点放错了，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强调的是怎样创造这个世界。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就要探讨这个创造论可不可靠，讨论这个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次序如何，年代有多久啊。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借着这些来帮助我们对神的信心，但是我们要了解神的话他所要我们留心所要我们注意的是这位创造的神。至于创造的过程没有人能够知道，因为神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都还不存在啊。因此这个约伯他在受苦的时候他的朋友还有他自己都提出很多的理由啊，来这个就说来为自己辩论。但是最后神就对约伯说了一番话。当神跟约伯说这番话的时候，其实他主要就是提出很多的问题啊。那么在神问约伯的问题当中，他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如果有聪明只管说吧，你如果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放的。所以关于神怎么创造，这实在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当然创世纪第一章神是把他怎么样创造的一个过程大要的告诉我们，但是那不是那个重点。重点是要我们认识那位创造者，这个世界有一位创造者，这个万有都是他所造的哈。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强调关于圣经谈到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这位神身上，这位创造者身上。所以圣经的目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目的是要我们知道他是这位创造者，所以我们就可以来敬拜他。这是创世纪 啊的这个写作的一开头的一个目的。那么不单如此，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这个神创造这个世界的里面，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神的创造是一个始无变有的创造，或者说是从没有变有的创造。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刚刚读到第三节，他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原来没有，所以后面这句话是一直重复，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所以神的创造不是从有的东西然后把它改变一下变成另外一样，神的创造完全是从无变有，始无变有的创造。那么所以这是在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特别我们应该注意的两件事情哈。但是神是创造者，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也许我们很少思想这个问题，我们只是知道说哦，神是创造者，但是神是创造者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我们借用这段圣经来看神是创造者对我们的意义到底有哪几方面。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我们从第二十二节念到第三十一节。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我们从第二十二节念到第三十一节。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二节到第三十一节。好，如果是翻到，我们还是一样，我们大家一起同声开口来念。我们发现他在第十三章到了这个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也知道他在所讲，他讲到的言，他就据言来考中所预言从死里复活的救主。但是当他是希腊是一个这个的多神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城市，一个跟我们中国人很像，他们拜各种的神，希腊爱战神，我们中国很像，他们这个所敬拜的神，他们有各种的，就是好一个敬拜。但是他们有做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这里保罗说，他说我看你们所敬拜的，其中你们特别有一座坛写着卫士之神啊。当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他其实是在等他的两个同工提摩太跟希拉，在他等候的时候看见这个地方的人拜偶像，他心里很着急，所以他就天天跟他们辩论关于神的事。那么这个十七章这一段我们刚刚所读的就是他对他们所说的一篇道。那他为什么要讲这一篇道呢？因为他说我看你们所拜的神当中，你们还设了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这我想希腊人很聪明，他们虽然拜各样的神，但是他们也考虑到或许有挂一漏万的，所以他们就设了一座坛，卫士之神。所以保罗他心里面焦急，他说你们所不认识的我告诉你们哈。那么当我们看见保罗这一篇讲到，我们会发现当他跟希腊人跟雅典人谈论或者说介绍关于神的事情的时候，开宗明义他也是提到神是那位创造者。所以在第二十四节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啊，他一开始也是从这里入手，他不是像跟犹太人讲到一样就开始引用旧约的圣经哈。但是他说这一位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然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在这个保罗开始这个讲论的第一件事情，他不但是告诉他们有一位神，他这位神是创造万有的，而且呢他要除去他们对神的一个误解。我想今天这也是常常我们甚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对神还有这种误解。这个误解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一章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哈。但是我们人却常常把我们自己的形象加在神的身上，我们常用我们的想法去推断神是如此，好，神应该这样。所以保罗说，他说这位创造的神既是天地的主，他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所罗门王他盖圣殿的时候，献殿的时候，他开始祷告的第一句话，他就说：神啊，你果真要住在地上与人同住吗？他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够你居住，我所造的圣殿怎么够你来住呢？那么先知以赛亚书他在第66章要结束的时候，他也说同样的话，不过在那里是神自己说，神说天是我的座位哈，地是我的脚凳。他说你们要盖什么样的院，什么样的殿宇给我住呢？所以保罗也是一样，他说神既然是天地的主，他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我们人的一些理解，或者我们人的一些观念，或者甚至把我们的形象加诸于这位神身上。保罗强调说，这位创造者跟我们这个被造者最大的分别就在于他不需要依赖我们，像我们需要依赖他一样。这位创造者跟我们这位被造者最大的分别就在于他不需要依赖我们，像我们需要依赖他一样。他也不是为了要满足我们的心意或者我们的喜好而存在，他的生命的本质跟我们的生命本质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神是要为我而活，不是的，他是创造者，所以他不是为要满足我们的喜好，也不是为要讨我们的喜悦，他不需要依赖我们，像我们需要依赖他一样。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有这个了解，我们今天就不会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知道说这位是创造的神，我们对他应该是认他是那位创造我们的主，因此他不是要依靠我们，反过来我们是要依靠他。好，这是神是创造者对我们来说第一方面很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但是同时保罗在这里他说，神虽然不需要依靠我们，但是我们呢却是需要依靠他，我们的生命和气息都是神所赐的啊。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说，他反而把生命气息和万物赐给万人。那么他也引用这个希腊人的诗歌，希腊的诗人作诗的里面他们也有这样一句话，他们说我们也是神所生的。所以啊，保罗接下来强调我们其实是神所造的，从这个创造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们都是神所生的，我们的生命和气息都是神所赏赐的。所以我不记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庄牧师讲马拉基书的时候，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节就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讲的是同样的一件事，从神是创造者这样一个观点来看，我们都是神所生的，神是我们众人的父。那这个观念跟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有一点差异，所以从创造来说，世人都是神所生的，世人 都应该称神为父。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称神为父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称神为父的时候，我们有更近一层的关系。不过世人都是神所造的，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神所赏赐的，所以他是我们万人的父，所有的人都是称，我们在这个观念之下我们都称神为父。我记得我来了以后不久参加一个小组，那么第一次我就请他们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因为我还不认识大家。那有一个姊妹她就分享她的一个见证，那时候我们听了，至少我自己听了心里非常受感动，特别是我也是给他们教这个基要真理哈。那么我们第一次就要谈到关于神是创造者，那这个姊妹她是分享说，他生老二的时候 啊、生产的时候就雪崩，那那时候非常的情况非常的危急，如果不能够马上把血止住的话，那他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当然医生想尽各样的方法想要把这个血止住，但是很就是说一直没有办法，想不出什么样的好办法可以止血。最后他们决定要用一个药，这个药用下去呢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说如果这个血是在子宫的地方止住了，那么就可以把他的命救回来，但是如果这个止血刚好是在脑部，那么就会在脑里面结了一个血块，那结果就是更不好啊。那么他就见证说，就是很感谢神，医生也没有把握，但是医生就只好尝试，因为没有别的办法。那么因此他的命就被救回来，但是他说当他从手术房里面被送到加护病房，需要用一个呼吸器帮助他呼吸，那么他就跟我们见证说，在那个刹那他深刻的体会到这个呼吸器在那边帮助他呼吸的时候跟他自己本身的呼吸不能够配合，所以他想要吸一口气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是那要吸那一口气对他来说就是那么宝贵，他就是要想尽办法去配合那个呼吸器他才能够吸到一口气啊。所以这里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神所赐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这里，你现在你不觉得你现在在呼吸这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都是神的恩典，他把生命赏赐给我们，我们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都是神所赏赐的啊。他不单单是把生命跟气息赏赐给我们，他也是维持者，换句话说他造了万有，他也用他的大能托住万有。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很清楚知道，神是我们的父，我们都是他所生的，他是创造我们的，我们都是他所造的，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他所赐的啊。这是第二方面，神是创造者对我们的意义，不单神不需要依靠我们，反过来我们的生命是他所赐的啊。那么第三，神是创造者对我们来说还有一个什么重要的意义呢？在这个第26节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而且呢他说神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这里我们看见我们不但被造，而且神造了万人，而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神是人类的主宰，神是人类的主宰，神也是万有的主宰，历史是掌握在神的手中，人类的历史并不是走向 nowhere， 不是说没有一个发展的方向，人类的历史是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圣经有两卷书，但以理书跟启示录，就是特别讲到关于这方面神整个救赎的旨意计划跟人类的历史的发展之间的一个关系。但是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看见神是创造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对我们来说，因此他也是人类的主宰，他也是人类的主宰，而且他也是万有的主宰，而且呢历史是在他的掌管之下。所以特别我刚刚提到这个但以理书哈，这个但以理他就特别讲到这样的事情，当他跟尼布甲尼撒王替他解梦的时候，他就强调说，他说这位神智慧和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他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那尼布甲尼撒王后来心高气傲，神的使者就向他宣告一个审判哈。那么神说神要他能够了解这个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或者立即卑微的人执掌国权。所以神不但创造这个世界，而且他是我们的主宰。
朋友， 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